那我们先祷告，主啊，感谢你把我们召聚到你面前来，你何等的乐意见到你自己的人聚集在一起，因为你从开始都这样带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是历世历代的是这样的来召聚你的儿女在一起到你跟前来。我们再一次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寻求你的心。感谢主你我们你说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当中。感谢主你给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超过两三个人，有一大群你说买属的子民在你面前。求主你乐意显明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放心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求主你要我们今天明白的话语你赏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活出来你所需要的。我们仰望主自己执着圣灵的工作，求你的工作可以鲜明，叫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你要我们所看见的听见你要我们所听见的。求主你赏赐给我们足够圣灵的悟性，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要我们明白的一切。我们感谢主，是你自己的工作，你会自己负责你亲自带我们到尽头，叫我们在那里面对面享用你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敬拜赞美你，愿主纪念我们这一短一点点的时间，叫我们在你面前不只是蒙你的纪念，叫我们能够走上赎天的路。我们感谢主，因为从起初你已经恩待了我们。我们仰望主，因为你乐意显明你自己。我们仰望你，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给我们在这里有几天的聚会，虽然是很难得的机会，能够用得着的时间也不是太多，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很晓得一件事情，他乐意向我们施恩，他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多少，他就给我们多少，叫我们能够宣布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是满意的。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宣告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神的丰富在这几次的交通里头，按照神给我的负担，我就预备了一个题目跟你们交通怎么活在基督里是很接近我们在郭罗西书所交通的，但是也不是完全跟郭罗西书的这一次交通我们不会看郭罗西书然而主要跟我们说的话很多地方是提醒我们叫我们留意怎么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活。一会儿我会提到葡萄树和枝子的联系之前，但是我想请称一些在灵会所提到的东西因为有的人他们问神的奥秘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基督的奥秘是教会呢？当然这不只是在 Southampton 弟兄姊妹当中所提出的问题，但是对那些信主时间不太长的或者年轻人他们可能还没完全了解这两点的，我就想先提一提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讲我要讲的主题当我们提说神的奥秘是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很长的属灵的故事，当这个故事的结果还没公开的时候，整个的故事是个秘密，这个秘密好听的来说是个奥秘， 其实是一个秘密，秘密表面来说是不让人知道的，但是被秘密公开的时候，那个不再是一个秘密了。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认识神的事情上，圣经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那个词就是启示。我们常常说我们认识神是根据启示，启示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神有很多事情还没公开叫我们明白的时候，那还是秘密，但当神一公开让我们知道，我们就领会神在长久的里面他思想着什么，他要做什么。当神的秘密解开的时候，我们就说是启示。启示是为了要我们了解神所要做的。讲到奥秘的时候，是神要做一些的事情，但是时间还没到啊，还没到来公开的时候。我们先讲神的奥秘是基督这个题目。为了去年去参加灵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应该有一个印象，在人堕落之后，认真的来说，在神还没创造人之前，他已经看到以后的历史会怎么发生了。神就根据他预先知道的，他就早安排设计了他怎么会把历史要维持在正常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提到神永远的计划，所以这个奥秘就在神的计划显明出来。在神的预先知道，他已经知道看到撒旦的魔鬼的堕落，神就创造人去对付撒旦，但是人也会堕落在撒旦的那个诡计下，所以神就有一个计划来挽回人，挽回人类。神怎么会挽回人类呢？在神的透过主耶稣的救恩的工作还没显明之前，神虽然还没公开的，所以这一切在神的心里面都是那个时候是一个秘密。但是我们感谢神，虽然他没有把这个秘密公开，但是我姑且这样讲，但有的时候神好像忍不住，他就一点点的露一点出来，但是他没有明明跟我们说，他只是暗示的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一点点的神所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公开。所以从神在旧约所讲的一些话，我们知道他宣告一些事情是人还没明白的，不是神不想讲，但是他讲人也不会明白，因为人不知道人要做的目的在那里并且神所讲的和他以后所要做的，他们不可以连起来。如果我们看这个神的奥秘是基督这个过程你们需要先记得以弗所书所讲的日期到了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跟我们讲天上的一切和地上的一切又归一在基督里面，万有都归一在基督里面，这个是神的目的的焦点。神要做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一切。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当然我们很清楚，但是在旧约里面这件事情，换句话来说，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神没有明明的提出来。如果说隐藏的来说，我们顶多只是在诗篇看到对主一些的赞美，诸天说属神的荣耀就这么多。因为你看下去的时候，说今天到那一天，从这里到那里是没有讲过什么。如果没有 没有说什么，就什么都没有显明了。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说出他的荣耀，所有在天上的一切，所有一切地上被造的物件，都在那儿归荣耀给神。但是他们怎么归荣耀给神呢？没有其他的说明。所以当我们思想神要怎么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做呢？然后就带出这个救恩的问题了。我们就知道基督是神的奥秘的起头。人的堕落，人的堕落和神所设计的、所预备的那个条件、那个可能完全是奉逆了。但是神要把荣耀、权力等等都恢复了，这一切就带我们到神创造人的目的。因为他要解决撒旦他做成的破坏，但是撒旦那个反击也将人拖下去了。从那一个地步开始，神的计划会完成吗？如果不能够完成的话，那神的信实可不可以维持呢？神的能力还可以可信靠吗？人就出了一大堆的问题在那里。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是默默无声的啊，你就看到神的救恩，那个救赎的工作开始了。之前我们没有看到神有什么特别的工作，他只是紧紧的宣告了比较明显的一些的事情，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用皮子，动物的皮子来遮盖人的羞耻，你们都明白这件事。第二件事也宣告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主的生命，我们就不可以和他交通。你就不会知道神要做这两件事情的目的在哪里。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皮子做衣服是神说，是告诉我们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他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方法在哪里，是从女人的后裔的手里来对付做神对头的魔鬼。如果神不告诉清楚，不告诉我们清楚的话，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两件事情是直至什么。虽然我们知道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神已经讲过说，但是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啊，没有人可以明白。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秘密，对神来讲这是他的计划，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秘密。因为我们只是知道神要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来做，也是为了什么目的来做。历世历代我们看到神有工作，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献上以撒，在历史上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为献祭，但是然后神预备了一个羔羊来献上。如果神没有讲清楚这个故事的意思，我们只是当他来故事来看，我们只会说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发生的。但是在这个故事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神的计划，但是以前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是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知道神在那儿有一个目的，我们只会说神在那儿有一个目的，有他的意思。所以我现在只是讲一点点这个。但是现在我们讲先知书，我们讲以赛亚书，很多都是讲神的救赎。他说必有童女怀孕， 他会叫伊拉尼类，那孩童还没长大的时候，当时亚述帝国已经灭亡了。当我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神在这里只是讲故事，里面只是讲历史的事情啊，是历史故事。但是当神讲这一些话的时候，对神来说是他的计划的发表，但是对我们人来讲，我们一无所知。我现在已经提过三件事了，三件事都是讲神这个计划，但是神讲了三件事，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讲到神的计划，但是对我们来讲是神的秘密，是神隐藏起来的。以赛亚继续的讲话的时候，他讲下去，他讲的比较透明一些了。他说有孩童给我们，有儿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他是掌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以赛亚宣告这件事的时候，是神当他发表他的计划的时候，但是当时的人听到，他们究竟知道神是讲什么吗？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的计划，但是对人来讲是一个秘密，不再提了。所以当我们再看过去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是吐，就稍微有一点启示，因为他真的想人知道他的目的，但是人没有预备好，也没有条件去明白，所以神这个计划一路都好像是秘密，是藏着的，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他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复活过来的时候，复活了之后，这个工作就完成了。但是堕落的人看到神在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们只是说我们所跟随的主是钉死了。你们还记得有两个门徒在以莫内斯的路上行走的时候一点喜乐都没有，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天，他们是讲主耶稣吧，也许他们讲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讲过什么讲过什么等等，但是当他们在聊的时候，他们一点喜乐都没有，他们没有喜乐，他们的面目是没有笑容。但是主钉十字架的事情在神创世之前他已经安排了，所以这是神的计划，但是神没有公开。即便神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连门徒都不知道他们还有盼望，所以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他们都很忧愁，甚至讲到主的时候他们更加没有喜乐。当然这个时候主已经复活了，他要把门徒的灵苏醒，对当时的门徒来讲，那个时候他们知道是主是活过来，但是他们不明白那个意义，那个时候门徒都不明白都不懂，一直到主复活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留意到门徒问主一个问题。感谢主，我们今天已经有神的启示了。入神节之前，门徒他们的属灵的悟性还没打开，虽然人还没有预备好，但是不等于说神的计划没有预备好，不只是神已经把最重要的计划的焦点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人还不知道，还不明白神所做的，所以我们需要留意。所以从开始，从创世纪到圣灵降临的神所要做的工作，他都是成就了。虽然人不明白，但是不等于神的计划没有成就，但是神实实在在的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而且他完完全全的 成就了。但是这一切神的计划对人来讲是一个秘密，一直到圣灵降临之后，神就用了圣灵把这个秘密解开了。被解开之后，我们就看到那个计划的内容了。对我们来讲，这个就是启示了。什么是启示呢？啊，我收藏了一些东西，我不让你知道，我只是跟你讲啊，我有一些东西啊，很宝贝的，你猜猜是什么？怎么猜呢？啊，完全都不知道是什么。我收藏了这么久时间。你猜来猜去都不知道啊！你猜了很多次猜不到，你就把那个盖子拿起来，你就去看看啊，里面原来是什么呢？啊，原来里面有什么宝石？我们昨天去一个地方玩啊，我们就看到一些石头，很漂亮的啊，我把它收藏起来，我叫你猜猜是什么。我打开让你知道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这个是启示，将神的秘密解开的是启示，打开了你就知道秘密是什么了。这个救赎的计划一点一滴是他的儿子主耶稣去成就的。那他救赎的计划是什么呢？是叫所有被造的要同归于一，在基督里面，是凭着神所拣选的人，他们要一同一归于一的那个计划。神是首先选择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给他们一个地位啊，做神的百姓儿子。那个计划一直到今天，神的儿女可以和神有交通，叫他们可以显出神的荣耀。神也用这一帮人叫他的权柄在他子民里面当中扩张到一个地步，整个的宇宙都可以知道。当我们明白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过来什么是神的奥秘了。他的奥秘是神永远的计划，是极致他的儿子一点一滴的做好。而他的儿子怎么去做呢？神的儿子主就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献露的恩典来召聚人回到他的面前。这一些人信了主的，他就把他们叫做教会，这一般人成为他的身体。神就把这一般人要建造他们，预备他们成为他的心腹。这一般被救赎回来的人将来会和他的儿子成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整个的宇宙就归在主和他的心腹。这整件事表达出来，我们就明白这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啊，成就了，我们就说他的奥秘是完全了，完成了。他完成了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他儿子耶稣所做的一切。他做成功神的奥秘，他的工作的根据是什么呢？那些人是被神召聚的，透过他的救恩典，这帮人是教会。浓缩我们就说神的奥秘是基督。希望弟兄姊妹们会更加容易去理会这件事。完成神的计划的工作的方法乃是基督，神的方法是用基督。然后呢，基督怎么成就神的计划呢？他先去建立教会，然后带领教会进成熟的地步。这个也是神完全他的工作，透过耶稣。从神的计划本身来看，那个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但是如果你留意他的工作的方法，你仍然是看到他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 我们感谢主。我今天讲这么多说话，希望叫弟兄姊妹们澄清一下我们的疑惑。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看葡萄树和枝子的比方。约翰福音15章，今天我们不是解这个比喻，我们先看这个比喻来叫我们想一想我今天的主题。我们先看这段经文，我们是比较熟悉这段经文，希望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找到神的那个重点，希望我们能够抓住这段话的目的。我们读一读，从第一节开始，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于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掉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让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的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我们感谢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比较熟悉的，但是这些话很多神的儿女不太准确的来了解，因为这里神所讲的是一个比喻，在里面有真理的发表，但是不是每一句话神所主所讲的是真理，因为这只是一个比喻，他用故事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神的目的在哪里，我们必须知道主为什么要讲这些话。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他们就用这个比喻来讲比喻别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都问，那他就剪掉的那些枝子他们得救不得救？比如说如果要多结果子，就需要剪去一些，那些枝子的被剪掉的，是不是被神牺牲了？是不是他们来成全别的？有很多同类的问题，但是你们需要记得，这只是一个主讲的比喻，这里不是讲得救的问题，也不是讲其他属灵的问题，这里是讲一个很重要属灵的生活的一件事。哪一些人有资格讲属灵的生活呢？最低的条件是说你必须得救，如果你还没得救的话，你根本就没条件来讲这个属灵的生活生命。所以这里是讲一个属灵的生活，如果这个属灵的生活是高的，可以高到一个地步，真的很高。现在我不讲最高的，我是讲最低的，讲到最根本的最低的，你起码需要得救，甚至一个只是得救的人，最低的都可以讲这个生命。当我们仔细的看这些话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主要讲的话是什么。这里主讲你必须结果子，如果你抓紧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里神 他要修理啊，或者他剪去啊，都是为了那个枝子多结果子。为了多结果子，就需要修理一些。如果你用得救不得救的来看这个问题，你就自己吓自己。所以现在我想告诉弟兄姊妹们一个看比喻的原则，或者看圣经的原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知道怎么去找到这个比喻的结果结论的话，你就最稳固了。但是有的人说，哇，我很蠢很傻，我找不到结论。我看这一段觉得很好，看那一段也觉得很好，每一次我看神的话都觉得很好，但是我怎么达到结论呢？你们必须记得一件事，虽然我不可以肯定100%准确，但是应该对我们来有帮助。当你看一段的话的时候，你做不到结论，你就需要去找你应该找什么，你就找最多那一些出现最多的句子里面，最多的那个句句的时候。如果你看不到结论，你都应该很近了。现在你试试看，在这一段话里面，你说出现最多的是什么词儿？藏在我里面，藏在我里面，这一句是最多在这里出现的一句话。最清楚的穿面是说，我们藏在主里面，我们必须藏在主里面。如果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要藏在，为什么需要藏在主里面？除了藏在主里面之外，最多出现的是哪一句话呢？结果子，是结果子的这句话。弟兄姊妹们，你们很清楚的能看见，对，你要藏在主里面，你就会结果子了。不但不止结果子，但是结果子很多，是很丰盛的，很丰盛的带出生命的果子，或者表彰主的果子。跟着有第三个问题出来了，怎么去结果子呢？换句话来说，怎么是藏在主里面？是遵守神的道吗？只是这个吗？是不是藏在他的爱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是一个结果，遵守神的道是其中的一样，但是带出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怎么知道是主的道？藏在主里面是那个目的，认识什么？是要认识神的话。当你知道神的话，你就知道神的道，你知道神的话，你就会遵行了。然而有一个问题，你哪里得到力量去遵守神的话呢？祷告，当你真真实实的进神的话的时候，他会一层一层令你去明白的。其实是神的话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叫我们一步一步的带到他的心里面。令神满足的是我们结果子，多结果子的是那个目的。那怎么能多结果子呢？你会看到找到一个基本的原因，基本的原因是藏在主里面。什么意思呢？藏在主里面，你怎么能够做这个？根治就让我们知道了，藏在主里面乃是和主中间有那个关系，所以主就用这个比喻来讲我们和他的关系。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藏在我里面的就结果子。那怎么叫藏在主里面？我们常常与主连接起来，主说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和主连在一起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讲一些基本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是和主连起来，虽然这里没有葡萄树，但是你可以到外面去找随便一棵树，你就看到枝子和树连在一起。不只是连在一起，你知道为了要结果子就一定要有生命， 枯干的枝子没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枝子是和那个树，那棵树连起来的。
这个连起来是怎么来的呢？
一棵树为了要长大，为了要开放它的花，它们需要有正常的一个生长。
树根是吸地里头的那个水，那些水，
然后那个整个棵树就有那个食物，那个叶子它们吸收那个太阳的那个喂养。树皮呢，树皮就包着树身的，
那个树皮就保护着那个树根，叫它那个水不湿掉。
我们不需要认识太多，
那水分就送到树的每一部分，
那个叶子也可以吸收太阳的喂养。
在树林上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说是交通。
常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
我们常在主里面，他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在他里面是交通。
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交通，
换句话来说，你给我，我给你。
但是所不同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交通的应该是神，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彼此的连结，
神给我们有供应，
我们对神有仰望，
神给我们有带领，
我们跟随，这就是交通。
神的话给我们有光照，
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着他的话有所求，
这一切都是交通。
在整个的比喻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件很清楚的事情，他提醒我们什么？
我们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在我们里面。
现在来一个问题了，究竟是我们常在主里面，还是他先在我们里面呢？
你们会问，干嘛问这一些问题？
其实不是一个小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常会受撒旦的欺骗。
我们和主的交通是从哪里开始？
是从我们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开始。
你一信主的时候，
是主进我们里面，
是因为主进我们里面，
然后就产生我们如进到主里面。
当我们知道这个词序的时候，我们就会留意一件事情。
一件什么事情？
约翰福音十五章跟我们说，你怎么在主里面，主也会怎么在我们里面。
是我们先到他那里去吗？看到啊，很干净
啊，他预备了很丰盛的晚餐
啊，我就在这里停久一点。
如果进到主那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那我就早一点回家了，
是不是这样呢？
今天晚上我们到那个中心去吃饭
啊，你进到的时候你还没看到有弟兄姊妹来
啊，没有人预备什么，
不知道今天晚上有饭吃没有
啊，你会跟自己说，哎呀，下午我吃不饱，那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的吃
啊，我不如先回家去了，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你们留意
这里怎么讲，
我们常在主里面，
主也常住在我们里面。
换句话来说，
这一次我和我妻子到这个地方来，
柏林和亨钦弟兄招呼我们很周到，
我就跟我的妻子说
我们不如别不走吧，就在住这里住下去。
反过来说，
如果弟兄姊妹把我们弄得很不舒服的话，本来要接待我们四五天的，
我们说，哎呀，不要等到四五天了，
如果等到那天我们什么都没得吃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常在那主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当主跟我们说 他一次进到我们心里，你不可以把他赶走。这个是救恩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有保证的，有把握的，是一次进到我们里面，他一直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读过以弗所书，他住在我们里面，他还害怕我们信不过他，他还把圣灵给我们，这个圣灵抵押着，叫抵押到我们完全被交属救赎。换句话来说，神的心意没有完全在我们身上，圣灵不会走。当他的目的完成就了，然后再不需要圣灵。我们和主成为一是不能够分开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我们一信了主，圣灵就进来，就一直会住。但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说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好像主说你常在我们里面，我再常在你们里面。你如果你不常在主里面，主就会说我走了。你们需要特别注意，主这样说是特别是指着结果子那个需要来讲，这不是讲得救不得救。为什么我讲这个跟你们来讲？因为昨天西门弟兄跟我讲了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必须澄清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叫我们在生长那个过程里面不要受欺骗。西门问那个问题是什么？他问，不知道我有没有误会了你的Simon 的意思。他就问，如果我们跟随主，我们失败了，如果主恩待我们，给我让我们恢复，但是我们只有的只是失败，那如果主恢复了我们，是不是需要我们从头再开始过？以往的都是浪费了，都没有了，只能够再从头开始，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跟随主的路里面，难得找到一个人，他能够从起点，他跟随主一直直线直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里面，我们就好像起起伏伏，好像波浪一样。有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我们很蒙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好像冰冷了，冰冷下来，我们就下沉，好像在山顶就找到下来那个下谷，我们就必须悔改。神给我们恩典悔改，我们就再走。也不只是我们只有一次失败，我们每一个人的过程里面都经过很多的波浪，又起又伏，起又伏，起又伏。但是我需要先让弟兄姊妹们知道一件事情，你可以跌倒，但是你一定会起来。你起来的时候，你肯定会高过你以前那个高点。一次是这样，第二次你会再高一点，你又跌倒再爬起来会走得更高。这个是我们天然自然的过程。Simon 就问过一个问题，我们跌倒我们再起来，虽然我们再起来，但是我跌倒的那里有缺点，如果那个缺点还留在那儿的话，这个很不容易承担的问题。如果缺点还留在那儿的话，你一生就被一个控告来跟随着你，因为你留下一个破口，叫撒旦可以控告你，他怎么都放不过你。你稍微有忽略一点，他就在那儿控告你了。你接受控告， 啊，你的生命就受压、受伤、受捆绑，你会背着一个重担。昨天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啊，有什么 island？ 啊，那里有平地，还有斜坡。我们走那个平路就没什么特点，但是我们走那个斜坡，我们带着一个水瓶都觉得很重。如果在树林的事情上，如果有缺点留下的话，你就会担着一个重担来走。所以 Simon 刚问的问题，我就用这段经文来澄清一下。我们在跟随这条路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一切的重担，一切的黑点。你有什么根据不接受这些重担、这些黑点？有什么根据呢？如果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就不行，因为没有把握、没有根据的，你想到头发都白了都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他给我们赦免的恩典，我们就留意他的赦免是怎么样的赦免。赦免就是赦免不罚我，你们懂得、啊、如果你们是从香港来的，你会更加明白，很多时候被警察抓住，你们要下案判的审判的结果，有的时候就不算你有罪，那个是赦免吗？但是留一下一个案在那儿，留下一个案底就很惨的，你不可以有第二次的缺失。如果你有第二次的缺失，虽然是最轻微的都会判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案底。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给我们的救恩不只是一个赦免而已，还有什么呢？我讲的是对罪的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讲赦免是没问题，对赦免的程度呢，我们也许没有完全的掌握着。你会说神是赦免，但是他留下一个案，一个记录，也许这是西门弟兄所讲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常常忽略神的赦免是怎么样的一个赦免。神的赦免，如果你用程度来看，圣经用另外一个名词来指这个赦免，完整的干净，是约翰一书第一章在那个地方所讲的，就叫我们维持和主的交通。约翰一书的话就是维持交通。我们讲神的赦免和彼此和神有交通，是根据我们的整得救。得救是很彻底的，得救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救恩是多么完全，所以他的赦免也是完全的。我们常常说，在主信主之前所犯的罪，在信主的时候你接受主，叫主成为你的救主，在那件事情上主叫在那一时一切都解决了，没有一件事留下来还没解决的。但是信了主之后，我们所犯的罪或者我们所谓的软弱，我们需要一点很具体的来认罪。信主之前信主之后都需要具体的来在神的面前认罪。信主的时候一次过之后，我们的认罪啊，是每一件事每一个罪是数件的来认罪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信了主之后，他不讲赦免，他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这个赦免，那个字是什么呢？那个词是洗净、洗干净的意思。约翰一书第一章你就发现这件事了，是这样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跟着他说他儿子的血洗干净我们一切的罪。关于赦免，神就讲罪，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他们就说我们的不义。如果你们考虑这两个表达的话，你会留意赦免是一般性的说法，洗净是很具体，指着每一样的不义，无论是大罪小罪，甚至不是罪是什么呢？我们顾肉体啊，圣灵就把这一下讲来不义的。你知道吗？很多不义的事情还没下到犯罪的程度，但是在神的监察的底下，是叫我们失掉了和他的交通。但是我们感谢主，他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他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们都明白什么叫洗净？昨天我们出去玩啊，我们当中的小朋友就把自己的脚弄脏了，后来他需要用水来把他的脚洗干净。洗干净了以后，他爸爸 Eddie 带着他， Eddie 就看看他还没干净啊，什么意思还没洗干净？因为看起来好像还有一块一块的脏的地方。但是如果他爸爸说啊，洗得很干净了，那怎么意思呢？没有痕迹留下，都干净了。主的赦免，他是赦免我们到一个地方，把我们洗得干净，毫无瑕疵。所以西门，如果你要了解这件事情，你会觉得神还留下还记得你以前的过失，你以前的软弱吗？都洗干净了，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被他洗干净的人，神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什么瑕疵，什么污点。如果还留下污点，主就不会说我们是无瑕疵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成了圣洁无瑕疵。在这件事上，我有一个传福音的故事。这次在 Portsmouth， 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我就和这个弟兄有一些交通。他讲到女儿，这个女儿很聪明，因为她很撒娇。这个女儿因为这个女孩子只是她一个，所以她很会撒她父母的娇。所以后来他们就发现有一个办法，爸爸妈妈对他说，我不会跟你说这么多了。爸爸妈妈跟这个女孩子说，如果在一个星期里面你可以表现很好，我就会给你一个奖赏。后来女儿真的乖起来了，父母呢就一定一个礼拜就给她一个奖，送她一件衣服啊，女儿就真高兴了。过了第一个礼拜就面对第二个礼拜了，所以每一个礼拜，但是如果每一个星期有不乖的地方，就有一个记号在那儿了啊，那个礼拜就没有奖赏了。我就想起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孩子是很调皮的，那个爸爸就用了同样的一个方法来对付他。爸爸说，我挂一块木板啊，每一次你调皮的，我就啊钉一个贴钉进去。每一次你不听话，我就放木钉上去那个木板。但是你乖的话，你听话的话，我就把那个贴钉拔掉。如果你又乖一次呢，我就把那个贴钉拔下来。所以在那个木板上啊，我们人家一看那个木板就知道你有没有乖了。 这个方法就很激励了儿子。开始的时候呢，就钉了很多贴钉。有一次他看到这么多钉上在上面，他就立志，我就把那些钉都拔下来。但是拔钉的那个权柄不在他孩子的身上，在父亲的身上。他一定要很乖才可以把那些铁钉拔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所有的铁钉都拔下来了，那个孩子就很开心了。但是爸爸看那个板还觉得不高兴啊，那个孩子就还是不高兴。爸爸就问他，你看啊，那个木板上一顶铁钉就没有了，你还不高兴？那你说爸爸，那个孩子说，对呀，那个铁钉都拿掉了，但是那些那个钉子的洞还在那儿呢。哦，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个爸爸就说，哎，你为了这么小的事情就不高兴了，那我就换那块板，我把那个旧板烧掉，把那个孩子看那块新的木板，他就开心了。神给我们的舍命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体会到神把我们舍命是到这个地步，到这个程度，不只是 Simon 开心而已，我们每一个都应该开心，因为我们绝对有这个恩典，可以把一切的重担放下。我们把一切放下，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走这条路。今天下午我们就开始讲，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的讲常在主里面这个问题。我们祷告，主啊，你常求我们住在你里面，求你赏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常住在你里面。主啊，当我们的有感觉离开了你，求主你完全的把我们转回。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你乐意向我们施恩，你所赏赐的是极大极大的恩典。我们求主啊，你圣灵的在工作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的脚不要偏离你，叫我们真的有喜乐。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